预备好要领受神的道了吗？来，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去一起来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上一次我们上一篇信息我们最后提到的，神的恩典使我们离开罪。无论我们有多少的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罪，恩典都超越了啊！神使他的恩典具有他自己的一个属性，就是神的超越性啊！你想到恩典，一定要想到这个啊！恩典不是偶尔降一点雨，沾一点滋润，不是那样的。神使他的恩典带着他属性里面的伟大的超越性，所以他胜过你想得到的所有的一切，他可以超越我们的过犯，超越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付的代价，我们背负的债务，我们可能要遭受的刑罚，恩典都超越这一切。上一次我提到恩典是神的恩典是遇强则强，所以你罪更显多的时候，恩典就更显多。可是另外一方面，保罗明确的说，我们不要因此想到说，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我多一点留在罪里面，是不是会使神的恩典更显多，更荣耀他的名字？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恩典不需要你留在罪里面来显多的，因为恩典它本来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跟罪划清界限。你想到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记得那是想要我们跟罪划清界限的，从此我们跟罪说再见，让罪跟埃及的军兵一同的沉在红海里面，使旧校像逾越节的晚上一样，使旧的校从你的家中除掉，让世界的诱惑跟影响跟大巴比伦城一起绑在石头上丢在深海里面，你想到恩典应该想到这个，你知道吧？而保罗接下去从第三节又要提到的这件事正是洗礼的重要的含义。过去我们如何跟亚当在一起，我们在亚当里面，在首先的亚当，在第一个人里面，无论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都这样，你都有份于他的堕落。可是当我们受洗礼的时候，我们乃是表明我们接受神的一个救恩，你也可以说接受神的邀请，接受神的一个作为，把我们迁移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另外一个国土里面，就是恩典的里面，基督的恩典的里面，使我们变成在基督里，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在第二个人里面啊，这个就叫我们与基督有份。我喜欢英文有一些译本在讲到这个时候用的字眼，他说我们变成 partakers of Christ and all his riches， 就是我们跟基督变得有份，跟他同享，还有跟基督以及他一切的丰富有份， 跟他同享神一切的丰盛。那个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或者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基督是怎么样的，主耶稣活出怎么样的样式来，你就说我也一同有份。你看他表现出很明亮、睿智、安息、不受搅扰、充满了怜悯与恩慈，还有他生命与意志的大能，当他彰显这些的时候，你看了以后心里面一个想法，有一个接受，说那也是我可以有份的。读圣经会这样吗？应该要这样哈。那是神把圣经留给我们要我们有的东西。甚至慢慢的你可能会从一同做圣徒的别的神的儿女身上，也会看见一些他们因着认识神、敬畏神而有的美好的德性，一些很好的表现、尊贵的样式。你也一样看了以后，你可以说我可以一同有份，我可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一同有份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字眼，希腊字里面一个字眼 koinonia， 这个字今天被最常被用来讲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圣徒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就用那个字。我们把大家可以彼此相交的一个小团体称它叫团契，我们翻译作团契的字，在比方在英文的世界他用的是 fellowship， 而这个 fellowship 就是从希腊字的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就是 koinonia， 就是相交的意思。约翰，老约翰讲过好几次这个字眼特别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头的地方，但是保罗也用了许多次这个字眼，彼得也用，彼得用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有份，说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知道我刚刚背的是哪里的经文吗？你也应该要像我一样可以背，因为那是我很年轻的时候人家带我们背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用的字眼一样，就是相交这个字眼有份。甚至当我们看见有穷苦的圣徒、穷苦的弟兄在那里，而我们有余，我们拿财物帮助他们，帮补他们的缺乏，因为我们觉得那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别人分享，我们觉得我们从神得到恩惠，当然别人别的圣徒也可以有份。你知道中文圣经在罗马书里面翻译作捐献的那个字用的也是这个字，就是 koinonia 相交。这个与神相交、与神有份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对吧？也就是说神不是神来救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掉在坑里面他伸手把我们拉起来，不是像这样的举动而已，而是他要我们跟他有份，他有的我们也拥有，跟他一同。这就是接下去保罗用洗礼来讲的事情。我们来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也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要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 Don't you know， 他说岂不知。我记得他用这个语气很好，他没有用另外一个语气说，来注意听，我们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不是，他没有用说教的方式或者直接宣布一个宗教的规条、禁忌、咒语等等，他用岂不知，用一个问号，要你去思想，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总要去想要怎么回答他。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啊。使徒们他们知道这些事啊，不是只是颁布一个规条能够解决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要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请查一下我们内心，我们本来就会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啊。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归入他的死啊、埋葬啊、复活啊，跟这些都有份的。所以神想要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悟性上，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让我们去思想、去体会，好让这个福音、这个救赎的真理会牵动我们的生命，牵动你的感情，牵动你的心思意念，甚至影响你的意志，让我们整个人投注在其中。这是神要我们思想的重要的原因啊。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已经与主同时同埋葬了吗？你要不要思考这些，而且真实的接受它，让它成为你的习惯，你差不多可以说让它成为你的品格，让它成为你的自然的反应。保罗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这样的话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他就直接讲，你知道那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话，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段话跟我们刚读的话很有关系，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吗？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们已经死了，因为基督死了，我们就一同有份。你的香蕉应该包括这个，你不知道吗？不是 banana 那个香蕉，你跟主香蕉包括这个，不要只是想要有份于你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那一首先信弟兄写的诗歌，讲 Christ in me， 基督在我的里面，好像第二节吧，他提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包括了欢乐跟 pain， 他用的这个字眼，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他提到爱跟痛苦，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爱与十架假音，翻得很好啊。可是你初看先信写那一段话有点奇怪，对不对？基督在我里面，其他的荣耀信息各方面，然后说那个包括了爱跟痛苦。可是你真的认识神的恩典，你就会知道这两件事本来就常常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的认真思想，像保罗期待我们的一样，我希望你因此会主动的拥抱这个习性，看自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变成一个习性。我希望你要主动的拥抱。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主动的拥抱这个习性，神只好叫我们遇见挫折， 遇见困难，遇见困苦，遇见失败，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是被捆绑着。新约圣经有时候提到困苦的这个字，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比方你有180公分高，却有一个床只有160公分，然后你在里面就被困居在里面那样，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叫我们好像被捆绑着无法伸展，甚至仿佛已经下到死地一样，使我们不得不投靠他，紧紧的依附于他，想要跟他联合。可是其实这是基督在他的救赎里面原已成全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而且主动的拥抱这一件事。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个与主同死是你要主动去拥抱的事情。看它是一个习性。如果你不这样，神就会出手想办法让你这样。就像20世纪初期，人类特别是欧美的国家，他们学着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整个的科技文明的大跃进，生活大幅的改变，很多人变得富裕舒适。那个时代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吧，费兹杰罗，听过吗？没有，我们离那个时代已经100年，不记得了。费兹杰罗他写 The Great Gatsby， 有谁知道这个小说叫大亨小传，这个就大概听过了。不过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大亨小传不一定在指这个，是他们延伸到别的事去了。无论这本小说或者是拍的电影红极一时，那是在叙述那种就是大家过得很舒适的生活，富裕高级这样子的生活的一个小说。这个东西会很红，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一些人开始觉得并不需要神，因为人类自己就有办法创造出天国来，他们差不多是这样想的。好啊，你既然这样想，你就要小心，神总是会出手的，你知道吧？因为神没有要我们继续这样，神不要我们以为把今生就看成永恒，因为他给我们永恒比这个好的太多了。1929年，美国爆发了后来被称为经济大恐慌、经济大萧条，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它不止在美国，影响全世界，进入许多年的萧条里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比较有恢复。神知道怎么降卑人，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不太重要，这是人比较会注意这个大规模的降卑，但是神最喜欢做的事其实不是，是对每一个个人，他知道怎么样降卑你。所以你不要只想到那些大规模的，在那种大规模里面，比方在经济大恐慌里面，一样有一些人还蛮富有的，并没有因此受影响。可是神还是知道怎么对付你这个个人。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是在描述整个20世纪人类的科技、文明、艺术各方面的进展的一本书，有一章专门在论这一段时期，1920到1930年代，差不多这一段时期，他用一首怨曲歌手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来做那个篇章的标题。那一首歌的主要的内容是说：“主啊，我是何等的低贱，卑微的婴孩啊！”我仰望你，人开始回到主的面前，而且那个歌讲得很好，他想到我们的主曾经降卑为婴孩，开始在世上的人生。 他说：“卑微的婴孩啊，我仰望你。”可是弟兄姊妹，你还是要知道，你最好不要等到神出手。嗯，好，我们自己主动的思考这一项救赎的真理。那我们揣摩着，想象着，好像自己仿佛已经下到死地一样。你看过死亡对吗？你懂得一点死亡吧？你可以揣摩着怎么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不是叫你去自杀，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可是你确实可以在心灵里面自杀吧？其实那不是你自杀，是你知道你与主同死。揣摩着想象着，仿佛自己已经下到死地，低于尘埃。有的时候，这个是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做的事情。圣灵临到我们，其中一件事让我们觉得我们想俯伏在地。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经历圣灵的浇灌的时候，他们会扑倒在地上的原因。可是后来在教会里面变成有一种风气，人就喜欢倒在地上，好像倒在地上来表明他们很有属灵的经验似的。那不是圣灵给人的，让人卧倒在地上绝不是那个意思，刚好相反，那是要让你明白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应该这样卧于尘埃，如同下到死地一样。当圣灵临到大树的扫罗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扑倒在地上。可是我们可以主动的揣摩着，想象着自己是像这样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的灵会更多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是神的灵主动的浇灌我们，让我们经历一点这个，好像我们的心跟上去要继续这样。嗯，也就是说你应该像大树的扫罗一样，他因着圣灵临到他，他遇见了主，他扑倒在地上。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外面的身体站起来了，可是保罗的一生都一直继续伏在地上的。嗯，知道吗？他很清楚的讲，他常常让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他说：“我极力的说，我是天天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想要介绍这一件事，很想展示这一件事，就是我是天天死。这不是在夸口，这是在表明要让神的儿女知道。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他说：“他甚至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拿这些来夸口，看这些是可喜乐的。”嗯，你可以让圣灵这样在你身上做工，可是你一定要因此心领神会跟上去，而不要变成那样的经验变成你可以拿来夸耀的经验。不是，那个经验是要帮助你真的伏于尘埃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是等到圣灵浇灌你才这样，而是你自己主动的揣摩的想象着你是伏于尘埃的一个人，那圣灵也会接受更多的帮助你。嗯，我再一次跟你讲，我一个我跟大家讲过可能不止一次的一个我的一个经历，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大二那一年暑假回到台中的家，有一天下午，我不记得我是有躺下去休息，还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点进入梦乡，我不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是一个意象还是一个梦， 在那里我就发现在我面前有一架飞机，黑色的飞机在我的前面飞。我从小很喜欢飞机的，我十八岁以前住在中部，我不太有机会看到近距离看到飞机。我十八岁那一年考上台北的大学，我们松山机场很近，你知道。我有时候没有课的时候会跑到圆山坐在那里，就看着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以看一个下午。我很喜欢看飞机。我们学物理的人也懂一点点飞机有一些原理。好，可是那一天在梦中，我想神有时候用我们喜欢的东西来给我们启示吧。我看见那架飞机，我想就像我醒着的时候一样，我喜欢飞机。我倒不是那么想着要去开飞机啦，可是不知怎么的，在梦中我就进到飞机里面，我开那一架飞机，然后心里面就觉得说开飞机有什么难的。就这样。可是我发现当我开着那一架飞机的时候需要转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转弯，就这样就醒过来了。我不是一个常常做梦的人，其实我很少做梦，我就是做了梦通常起来也不会去想它。可是这个梦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出于主的，但当时我就有一点明白，可是这个梦对我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从此以后一直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就是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都能，我们是软弱的。这样讲好像是很平凡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大二，在英文里面称大一学生叫 freshman， 对不对？新鲜人。称大二学生叫 sophomore， 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很多年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充满了感恩，在一个自以为是的年纪，那时候我才差不多19岁，能够从心的最深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能的，我们需要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祝福。你可以继续这样揣摩着想象着，我们是与主同时同埋葬的一个人。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用一个方式来讲，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我们要来看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立志在一些美好的事情上面，像今天我品格教育给小朋友讲，你要立志操练敬畏神，这些事你要使自己更像一个大人，即使你还不是大人，你要像更像一个大人一样，有这种更大的心智，我要学习操练敬畏神。可是一碰到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我要像婴孩一样。婴孩的意思就是他就是躺在床上四只脚，不是啦，两只脚两只手就是这样伸着，然后连翻身都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样子。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应该让自己碰到恶事的时候像婴孩一样一无所能那个样子。这不是在描述一个经历，这是说我们可以操练的事情。我刚刚一直用这个字眼，你有没有注意？揣摩着想象着仿佛自己已经在其中。我们这样做不是一种只是精神心理作用，不是的，因为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在很踏实的抓住神的话，要让他成全应验在你身上。我们这样做不是一种心灵的操练而已，因为它有具体的事实做我们的根基，就是基督成全的事。你知道这一段经文接下去后面几节，我不要读，可是你可以自己去读。 他在讲到方言，你知道吧？方言就是说出不是悟性能懂的话，连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有可能灵里面是更多的 touch 到神，灵里面会知道那是什么。所谓知道什么，不一定一定要知道什么道理说得出来的话，可是那个感受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也有一点有趣的关联性。我觉得当一个人像更像婴孩一样，如同死了一样，很软弱一无所能的样子，是更接近说方言的含义。你也可以这样说，说方言是一种像即死的一种呈现。当然了，任何好东西都有可能被我们误用，今天也有的人在说方言的时候不是这样，就像哥林多教会就已经这样，有人说方言的时候却拿来展示，觉得他比别人高一等，比别人属灵，所以说方言，所以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这样。可是说方言原来的含义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像小孩一样谦卑低下直望向神，你就更容易自由自在的说方言，知道吧？当你有一大堆的想法，为什么要说方言，怎么样可以说方言，说方言不是应该怎么样吗，讲很多这样事的时候，你不晓得就是这些东西拦阻你说方言的，只等到你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说方言，自由自在的让你的心灵飞升到神宝座面前，可以亲近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身上，让耶稣的死跟生都显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基督自己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说，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而我们都可以继续跟这件事有份。你使自己像一个软弱的人，你也必像基督一样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在跟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六章这几节里面提到洗礼啊，洗礼，洗礼啊，我想对保罗来讲，他们那个时代的洗礼一定都是全身浸到水里面的。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如同从尘埃中复起，你就与主一同复活。保罗当年就是这样，他扑倒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想神让他明白，他过去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不值得的。后来他说他都看为粪土，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脱胎换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植物发了芽一样，我们细心的呵护浇灌栽培修剪着，好叫基督的死跟生可以在我们里面成长。有的人觉得罗马书六章五节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把基督的死栽培在你的里面，毕竟那是神的话，对吗？是福音里面的内容，神的道就像种子一样放在你里面，栽培它，浇灌它，修剪着，直到这个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死，在我们里面更长大成熟，结出果子来，让我们变成我们的习性，我们生命的样式。我们继续读下去，罗马书六章第六到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用一句话开头说，因为知道，这又跟前面岂不知差不多一样的味道啊。因为知道，也就是保罗不是只要不打一个什么规条而已，而是要我们去思考，去知道，所有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知道基督这个伟大的福音，不是从好像你做什么宗教行为或者戒除哪些禁忌的事情来开始的，而是从知道开始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福音是上帝那一头发动的，福音不是从我们这边发动说我们要去做什么，然后会升格到一个更有宗教气息的样式，不是的。福音是从上帝发动的，他成全了救恩，他先做成一些事好让我们信服而去领受啊。所以我们要去知道上帝做成了什么事才能够去领受。福音是从知道开始的，一旦你这样知道福音，在你身上将会产生非常奇妙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真正的福音是这样。所以我们信耶稣并不是开始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走，慢慢看能不能长进的做得更好，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从我们知道神已经做成的我们去领受。大概600年前最首先把我们这本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你知道英文圣经不是自古以来有的，因为那个时代中世纪的教会不准人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你知道吧？那是堕落的时代。可是首先把圣经译成英文的 William Tyndale 这个人，事实上后来他是应该是被火烧死的，是因着他所做的为主殉道的。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版本，他这样诠释福音这个希腊字，有 Evangelion 这个希腊字，我们今天转成英文叫 Evangelism Evangelist 这个字他这样写，对不起，我先读他的英文。他说 Evangelion that we call the gospel， 就是我们从这个希腊字叫做福音 signified good merry great and joyful tidings that makes a man's heart great and makes him sing dance and leap for joy。 他用很丰富的话讲这个，他说简单说就是他说福音这件事这个希腊字所表达的，它带来心中的愉悦、欢欣喜乐的美好信息，使人歌唱、跳舞，满意着、欢乐、雀跃的，的这样的信息啊，不是这样，欢喜雀跃着应该是像这样的。建立教会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我们中国在20世纪初期。被神使用的尼托生弟兄，他这些信息其实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在年轻的时候思考这些事，他也从一些书得到帮助。可是有一天，他其实已经很熟悉罗马书，也认真的读。可是有一天，我不太完全知道细节，它的上下文，它是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但有一天他觉得神让他好像开启他的眼睛，这样真的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主同死。那个他读了很多遍了，会背着圣经，可是那一天他觉得是从心灵里面真实的看见， 他那么的兴奋，他本来在楼上，就好像没有出气的缝一样的，跑到楼下，就刚好看到一个弟兄同工在那里，他就抓住他的肩膀说：“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死了？”他充满了兴奋之情，这样讲，这是关于尼柝声有名的一个故事。可是福音真的应该带给人这个，福音是从死开始的，基督来道成肉身，要带着人的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全部都包括进去。我们在讲 Koinonia 跟主相交的时候，一定要包括这个，你在这一方面跟他有份。我们的旧人，那就是我们的老我 Old man， 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的天然己生命，都跟他同钉了十字架。我建议你在这里停一下，想一想，因为这是保罗要我们想的。岂不知，你们知道，知道是从思考来的吗？每一次你读到圣经里面像这些话，都要停下来想一想，不要就这样读过去。直到你真正的抓住这些东西，让这项救赎福音真理深刻在我们心里。今天我在周报上面刊头放了一个照片，应该有一些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罗丹雕刻的沉思者的雕像，你们知道吗？这个雕像台湾有三个地方有，你晓不晓得？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亚洲大学，好像另外一个是新竹的清华大学吧，有这个雕像。有没有人在清华大学看过这个雕像？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而且这个雕像是罗丹的原制品哦，它不是仿制品。罗丹的这个雕像很有趣，它有一个最原始的雕像了，那个大概最有价值的。那很多像这样的东西都会有别人的仿制品嘛，可是他自己用这个雕像做基础，他自己另外再刻了许多这个雕像，当然是他自己刻的，所以他们把它叫做这个叫做亲翻版，就是自己的翻版，都是他亲自的翻版。我们台湾那三具都是那三座雕像都是他的亲翻版，所以有相当的价值。你知道这个在讲沉思者，他在沉思什么事，你知道吗？他是在表达写但丁神曲的Divine Comedy， 但丁神曲的那个但丁，他在地狱的门口，对人类的罪恶跟要下地狱的悲剧所做的深层的思考。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希望我们对那一位亲自下到阴间为我们成全的救赎，要将许多人从地狱的门口救回来的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做深层的思考。今天放这个雕像让大家思考这些事，你应该对这些做深层的思考，主说成全的，而且直到你明白这个与主一同正是福音里面非常精髓的部分。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而且我们还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对吗？与主一同。你知道为了这个，为了让我们深刻的认识这一件事，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两种圣礼。旧约的律法里面有许多的礼仪性的律法，很多都是在基督身上成全的，我们今天不用再做献祭啊、节期啊，那些我们都不需要再实行那些礼仪。但是主在新约时代给我们留下两个礼仪，中世纪的教会后来发展成七种礼仪，有的已经不太符合圣经了，但是至少这两种礼仪是我们很确定明确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设立的，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礼。 当你看见一个人进到水中，从水下经过再起来，神希望我们观看沉思思考以后，我们心领神会，知道我们的老我已经这样与主一同埋葬一同死。当你看到圣餐被剥开，圣餐饼被剥开，你也应该这样纪念主耶稣的肉身被钉被撕裂在十字架上断气，明白我们的罪身也与他在十字架上一同灭绝。而我们的罪身既然与主同死，从此就脱离了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对吗？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对吧？
对。
你无论在世上怎么样努力犯罪，你一死你就无法犯罪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给人恩典，他一直犯罪不肯悔改，神早一点把他的命取去，免得他犯更多罪。你最好不要弄成这样。死人不会犯罪，你同意对不对？不相信你去骂死人一下，看看他会怎么反应。踢他一脚，他也不会生气。你在他面前炫耀，他也不会嫉妒。你试探他，他不会就哦，很受你的影响，然后就去买你的东西，或者是犯罪啊。哎，我不是在讲死人，我在讲你跟我。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像这样的死人啊，看自己是死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罗秉成师母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时候你被人家触怒了，你觉得被 offended， 他说你应该先想一想，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就是那个应该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从年轻知道这一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祝福。那是一个思考的一个习惯，你知道吧？那个习性，一个自然的反应。而一旦我们这样，紧接在其后的，你既然知道自己与基督同死，你就可以有信心知道会与他同活。我们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在第一个人里面，与他一同伏在罪而死的权下，我今天在基督里，在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里面，也与他一同经历死而复活。罪没有办法伤害主，死亡也不能够拘困他，而罪跟死对我们也一样不再有权势，因为我们分享主的这一切的得胜。但愿这些话真实的深刻在我们生命里面。这里说耶稣基督死只有一次，他死就不再死，很好，嘿，这是个伟大的话，你知道不知道？他活就一直到永恒，这件事是不需要反复再三再重演一次的，不需要。可是如果你没有与基督一同死，那么你将会死第二次。这个第二次的死就很可怕啊！第二次的死是一个永恒的死啊。可是对那些与基督同死的人而言，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是圣经里面，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写了一句伟大的话，你知道吧？对那些今天先与主同死的人而言，同死同复活的人而言，他说第二次的死在这样的人身上没有任何权柄。在这里再停留一会儿吧，像那个雕像一样，再去沉思一下，那个比但丁写的地狱坑口的悲剧更值得我们沉思的。所以平顺的时候，你向罪要算自己是死的， 再讲一遍，平顺的时候你就要向罪算自己是死的，这很重要哦。可是我们要一视同仁的，在遇见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也要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你知道我引用的桂冠诗人 Kipling 他的诗句里面的话，他说我们要一视同仁的对待成功和失败那两个骗子，因为那都不是最后结局。今世的成败顺利都是骗子，因为都不是最后结局。可是你向罪死，向神活着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将持续到永恒。我多一点要提到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讲到的，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活的，看这个字，这个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论道的福音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常常出现，而且讲的都是关键性的东西。比方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提到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因为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是创世纪十五章讲的话。可是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里的算跟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个看是同样一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里面一个蛮有力量的蛮有力道的一个字。这个字可以意思是算、看、认为、认定，把它编排到那里去，差不多这个意思。神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他算我们为义，对吗？如果我们信的时候，他希望我们也一样的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算自己是活的。因为那一样是圣经里面基督成全的救恩的一部分。可惜今天有的基督徒常常都只停留在以为整个救恩就是我们信了主，接受了代赎的福音，神就算我们为义，使我们就得救可以进天堂。那不是救恩的全部的描述，不是的。神算我们与基督，包括我们的旧人，都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我们也应该这样算这一件事，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你这个看自己怎么样，算自己怎么样是很重要的事。你有没有常常看自己是神所造的？你是神所造的，有没有？当你对你的鼻子的高度有意见的时候，我猜你没有在留意看你是上帝所造的。我们这个样子就是上帝造的，你知道吧？那个写你很特别的那个作者 Max Lucado 他讲了一段话很有趣，他说你是上帝独一的创造，神打碎模具来制作你，听懂吗？就是说神不是用一个模具，然后每一个东西放进去出来都一样的样式的成品，神把模具都打碎了来制作你。你不是意外产生的，你不是大批制造的成品，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被赋予特别的恩赐，是那位伟大的工匠大师用爱把你摆在地球上的。很好的想法，对吧？我们应该这样算自己。你也应该看自己是神所知道的，而神知道你，看你本来的样子，神按这个样子创造你，爱你。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应该知道神并没有要你一直是这个样子。神所有的作为常常都是这样，我常常说神的恩典常常是未完成品，神做了一些，接下来那些是我们要跟他一起合作做的， 我们受造就那个样子，你应该接受，不要觉得你是一个意外产生的，或者你不重要。不，你应该看自己是神创造，而且是神知道的，神正在继续栽培你、修剪你、磨造你，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酷似基督。当你失败，你看见自己的不堪，你就不再陷入沮丧里面、自卑感中。头脑人在那里面会涌出恶念来，你知道吗？就开始倾向于恶行。可是如果你明白，你常常看自己是神造的，又是神所知道，神正在磨造我们，那么你就会把那个会因为这些事涌出恶念、倾向恶行的那个人，你趋前谨慎小心的，用一点力道的把绑住他的绳索解开来，放他走吧。那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你没有必要拥抱着他。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解开他跟我们的连结，放他走，因为他已经死了。当你被人藐视、被人恶待的时候，不要随着作恶。要看那个，你会因此很不高兴、发脾气，甚至因此也很想作恶的那个人是死的。看那个会因为人家恶待你而深深受伤的人是死的。你可以这样做哎，你不要觉得我就是受伤，好像都是别人的错。是啊，是别人的错了，但你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主动跟我们自己说，我干嘛要因为他就受伤？我不要做那么容易受伤的人。你真的可以这样想的，慢慢的你会真的变成那样，那样不是更好吗？有的人的问题他根本不想那样，他觉得有受伤的感觉蛮好的，蛮有艺术气息的。如果是这样随便吧，你想要留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可是当你成功做得很好，甚至被称赞的时候，你要向置身事外似的看那个成功得意的人是神所创造、所制作的，你可以在旁边肯定他，欣赏神的作为。你能不能这样？你可以在我们里面这样分开的想，很好哎。这不是我在训练你变成失觉失调，就是精神分裂，不是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事实，不是在幻觉里面，对不对？我们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人。那个是按神形象造的，我们有时候可以欣赏一下神所做的事。所以当你做得好，你被人家称赞，不要就陷到其中得意忘形。你可以稍微跳脱出来，一起欣赏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归给神，让我们继续的直望向神。基督的谦卑柔和就是这样表现的，你知道吧？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遇见主以后，我从很年轻我就读过尼托生弟兄的书，也许是受那个影响，但其实我还读过别的书，也讲到这个。我读过陶素的书吧 ，A.W. Tozer。我记得我还读过一本书，叫做。那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可是不是跟现在的德国总理的名字很接近的一个名字？好像那本书叫做《与主合一》啊。我后来信徒许多年以后，回头再翻出那本书来看，我发现那本书写得很深奥。我当时怎么看得懂？可是当时好像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些都在讲到与主同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年日，内心里面好像一直有一个东西不住的驱使我这样去算自己啊，算自己是神造的，算自己是神制作的，神所知道的，算自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被看为新造的人啊，旧的死了过去了。我不断的这样算自己，看自己，直到成为习性。我们可以这样，我相信，嗯，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而已，十八九岁的孩子，你可以这样的啊。就因为这样，好像从我年轻那种追求成功耀眼的那种野心，好像就不太存在我里面。我们被另外一个野心所充满，就是想要酷似基督。你真的可以这样，这是保罗过这样的生活。他从遇见主以后，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他说其他的事看如粪土，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追求的就是这样。这是今天人不强调、不高举、不称赞的方向。可是我还是相信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就是年轻的一代也会再一次的礼赞真理，再一次的倾向于要这样追求，是神的救恩所成全的，古老的救恩所成全的。最后我们读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一起来读。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既然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那么你就应当理清你身体的用途。你这个人你要为哪一边活着？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你既然向罪算自己死的，干嘛还让你的身体很自然的在服侍罪呢？在往这一方面效力呢？以前他被用在不义的事上，现在你要用它来行出义来，我们应该决心要这样，对吧？那在亚当里，在老我，在旧人里面，神是用律法规范我们，其实就是定我们的罪了。可是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给出另外一个律，就是恩典的律，其实就是基督的律。到罗马书第八章要说它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从在亚当里迁移到在基督里，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把我们带进恩典作王的国土跟疆界当中。在这个疆界里面，你认的时候你喜乐起来，神都不会觉得说你自作多情，不会的。你喜乐起来，你用信心，你充满了感谢，你谦卑，你安息，都不会有错，神都不会看你是僭越，因为你在恩典的国土里面。马丁路德在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引用奥古斯丁的观念，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律法的颁布是叫我们寻求恩典，因为律法使我们很绝望，你知道吧，就是定我们的罪嘛。律法的颁布是为了叫我们寻求恩典，而恩典的赐予是为了叫我们遵守律法。这讲得很好，我再讲一遍， 律法的颁布是要我们寻求恩典，恩典的赐予是要我们遵行律法。凡有罪愆的，律法会让它显明出来，好叫我们得到从神恩典来的医治。他说凡有罪愆的，律法必然会把它显明出来，好叫我们得着从神恩典来的医治。所以我们在恩典里把自己献上，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在各样善事上得着成全。这是希伯来书结尾的地方的结论啊，目的就是我们酷似基督。我们继续读下去，在罗马书十二章将会再讲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所以这一切神都在谋造我们，使我们酷似基督。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96首，颂赞诗选296首。开的话，我们唱完这首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机会，好吗？来，我们来唱第一节。
与主同安，也与他同活，我无需再靠近你心，于是一切正遭遇正经，未在心生样式中心中正整个生命是从心中共振，他真情中得到自由，心高平安心一旁一层缘，安息我安息的在你的身，
请起立再唱第一节。
与主同安，也与他同活，我无需再靠近心，明知一切正法与正经，未在心上样式中心中，行走在心上样式中心中，从正大正经中得到自由，尽到平安尽他一整全安息我。等待你的神，与主不破，我荣耀延寿，圣洁之路我曾经走，美丽思想是否先行动，你是自然从飞的自由，心走在心生样式从心走，正当正经中得到自由，尽靠平安喜他一整天，安息我安息你的身，与主我的将不再去死，跟随基督往前而行，我总捆绑完全的释放，感知天却是一失望，心中来心生样式从心头，红尘大战心中得到自由，心靠 起我安静的赞一大声，为主而活，献上我自己，永远受益做神奴役，不是你帮乃在恩典中，只有金主让耶稣做王，心中感激生养之中心中，共同大声心中得着自由，心头平安喜乐一生真，
请坐，来唱第四节。
为主而活，献上我自己，永远受益做神仆役，不是你怕来在暗夜中，只要记住让耶稣作王，心中爱心生养是中心中，从正在曾经懂得